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的节目。今天是2024年的2月23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Yudi。那今天会由我一个人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报道这一周有重点的热点新闻。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际知名巨星马丹娜在西雅图开演唱会的消息。新闻内容如下，马丹娜时隔12年重返西雅图，带来戏剧性的表演。马丹娜在演唱了两首80年代的名曲 Everybody 和充满活力的 Into the Groove 之后，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感觉。马丹娜已经将近12年没有在西雅图演出了。马丹娜的庆祝巡回演唱会是重新认识这位羽翼丰满的巨星的最佳方式，这是她40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不是以新专辑为推动力的巡演。相反，这次巡演是对她职业生涯的一次回顾，透过戏剧化的舞台制作和无懈可击的舞蹈编排，讲述了她早年在纽约的生活，其中包括她在传说中的 CBGB 俱乐部的时光，吉他伴奏的燃烧吧，也就是 Burning Up， 随着低音贝斯声令人震折，以及他从一个炙手可热的歌手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歌手的历程。在2小时又15分钟演出中，马丹娜多次提到了死亡，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混浊的声音。他向普林斯和吉米·亨德里克斯致敬，在换装时向迈克尔·杰克逊致敬。虽然有些冒险，但一首充满力量的 Life to Tell 献给那些在艾滋病疫情中丧失的人们。随后他向30年前去世的纽约艺术家凯斯·哈林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家致敬，他们因为一种没有人关心的疾病而过早的失去了生命。对于参加周日演出的观众来说，马丹娜是在周六晚上10点过后不久，在热气腾腾的气候承诺体育馆才登台的。马丹娜在庆祝巡回演唱会上的开场时间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两位参加过马丹娜纽约演出的歌迷因为马丹娜的迟到而起诉了她。截至周日上午，仍有 75.5 美元起的门票出售。马丹娜于1958年8月16号诞生，是一名美国歌手、词曲作家、演员，素有流行女皇之尊称，其作品包含了许多有关政治、性、家庭、宗教的各种议题，时常同时引起争议和受到赞誉。那这则新闻呢，就很兴奋说马丹娜，据我印象以来，她就是一直以来的全世界的流行女王，然后甚至在已经暌违12年并没有在西雅图里面进行表演的。那她这次的巡回我相信也会勾起许多人美好的回忆。虽然我自己成长的历程当中并没有听过太多马丹娜的歌曲，因为也许她在最最最红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听她的歌长大的，但是她其实前面提到的像 Everybody Into the Groove 这种歌曲都是有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的。那暌违12年再度回到这个舞台，我相信不只是对西雅图的居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因为一个演唱会，比如说泰勒斯，像泰勒斯这种等级的巨星演唱会就可以带动整个西雅图地区的活络，甚至是周边的一些商家的发展这样。所以我觉得像马丹娜这样子重新回到了西雅图，我觉得也一定程度的带给了这个城市更多的活力。不过这边新闻有提到一件事情，是有关他迟到的故事。那据说他的这个开场表演，我不确定是不是在西雅图或者在其他城市的演出，但是据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有关马丹娜演出开始时间的新闻很多次都会提到他有习惯迟到的这个原因存在。那不太确定是因为交通啊，还是因为什么天气气候有关系影响，但是他在开场时间延后的这个新闻是时常有耳闻的这样。那这次有两位歌迷可能因为不满他迟到了 大概约2个小时左右，所以就对他提起了诉讼。然后据我所知呢，这2个歌迷还有同时开启了联署，就是有曾经去参加过马丹娜演唱会的这些歌迷朋友，如果他们也对马丹娜推延开始时间而感到困扰，甚至有做到一些损失，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假设这个演唱会8点开始，那约莫2个小时的表演，但10点结束，这个时候可能还有许多的，不管是 Uber、计程车、公车，甚至地铁。那我觉得西雅图虽然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就是那种公交运输比较发达的地方。那如果是在其他城市，可能也许没有像西雅图这么的，有这么多的乘坐的交通工具选择可以去使用，那势必他们就会付出一些，比如说叫计程车，然后回家比较高额的费用。因为我们也知道，通常晚上的计程车因为车辆比较少，因为它推迟了2个小时开始，所以原本可能8点开始的这个节目就硬生生被延后到了10点，然后再经过2个小时的演出就到凌晨12点。那在这个时间点的计程车或是 Uber 其实比较难叫，原因是因为很多司机实际就是回家休息了嘛，那所以你的车子难叫，加上这个场所这个区域又突然有大量的需求需要这些计程车的时候，那这时候它那个费率就会变得昂贵，所以也许会比平常使用到需要，我猜可能2倍甚至3倍的价格，你才有办法从这个演唱会场所回到你的自己的家，所以我觉得这些歌迷们有这些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2个小时真的蛮久的，甚至就是已经跟他的表演时间差不多长了嘛。所以他们有提供这个联署的管道，然后如果你曾经是因为这些困扰而有财务甚至其他损失的话，他们也欢迎就是这些歌迷们一起去脱球。但是据我所知的话，这类的告诉通常没有会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些歌手们、明星们，他们知道自己理亏，然后这些会去听他演唱会的，其实来说也都是忠实歌迷嘛，所以这些可能他们的那个明星的公关公司或者他们的经纪公司都会有一些对这些歌迷没有的赔偿。那我据我所知，可能之前有一些新闻，我不太确定是马丹娜，但是之前也有一个饶舌歌手，他也是有一个惯性迟到的案例存在，那他就因为可能每一次开始演出，他就会迟到个2个小时才开始。可是据后来的人们去访问他说，为什么你常常会迟到？他给出的原因其实有点意想不到啊。他说他并不是因为交通原因而被困在路上，或者是天气关系，所以就延后到会场。他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一直待在会场。他其实开始的正常开演的时间的人，他已经在会场了。他之所以会迟到，原因是因为他说他在跟神祈祷，然后希望神可以给他一些力量去面对这些观众们。然后他说这些准备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他并没有对于自己延后开场时间有任何的，我觉得可能愧疚或干嘛，因为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权利嘛，或者是一个责任在，因为他必须把自己完整的准备好，才有办法呈现给观众。所以像类似这种原因也是有啦，都不一定是交通关。但是我要前面要提到的是，就是这些公司呢都会事后去跟这些受到损失，并且有提出告诉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或者他们的粉丝们去，可能 maybe 给一些赔偿，我不确定赔偿是什么，也许是一些马丹娜的周边或者明星的周边，甚至是有没有可能是下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应该不太可能，但是有没有机会也是有可能。那这些原本因为明星们迟到而感到愤怒的粉丝们呢，也会因为哇，我的明星亲自来跟我致歉，甚至是表达一些赔偿的意思，那他们通常也都不了了之。所以我虽然听过有很多粉丝们会去起诉这些明星，因为延后开场而就是的损失的赔偿，但是后来其实都没有真正走到法庭那一关，就是他们会在私底下，我们华人常讲会把它搓掉了。所以可能以后大家去看演唱会，要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明星都会准时开场的。因为我自己听过演唱会的经验，准时开场比较困难。我不太清楚原因是什么，但是通常会晚个15分钟至半个小时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这个就依据个人你对于这个时间管理的要求嘛。然后我也听过一个案例是， 有一个人，他开车去看他喜欢的明星表演，然后发现说他的车，他把他自己的票跟他的钥匙都锁在了车里面，他到会场以后就锁起来了。可是那个时候其实表演已经快开始了，那他就一番舟车劳顿，然后可能接电话去寻求帮助什么的。那他有成功将他的手机以及他的演唱会的门票从车里拿出来，可是这个时候已经距离演唱会开始表定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多小时了。可是幸运的是，他进去会场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演唱会才刚开始。所以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因祸得福，但是还是希望每一场演唱会是准时开始。毕竟一次演唱会就两三个小时，然后通常都在晚上的时间，那在这边又交通不便，然后晚上也比较危险，所以也是希望以后他们这些明星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种开场时间的严格执行吧。好，那下一则新闻其实也跟马丹娜有关，但是我们可以比较多详细的讲到马丹娜在这个表演会，就是这个演唱会上面有发生一些事情。新闻标题如下：马丹娜在西雅图演唱会上摔倒在了舞台上面。马丹娜周末在西雅图演唱会上的一次失误证明，即使是最棒的表演者也有摔倒的时候。2月18号的星期日，65岁的马丹娜在西雅图气候承诺体育馆表演敞开心扉，就是英文歌曲名为 Open Your Heart 的时候，不小心被椅子给压倒，背部着地。那摔倒后的她似乎并无大碍，但这并不完全是她的错，因为有一位舞者和她一起跳舞，这就需要她的搭档把椅子翻过来。对马丹娜来说，不幸的是她的搭档看起来失去了对椅子的控制，让她向后翻倒。根据粉丝拍摄的视频，马丹娜起身的像个专家。从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几段视频中可以看到，65岁的马丹娜迅速翻身下地，继续演唱这首歌曲，并对这次意外一笑置之，然后站起来完成了这首歌。这已经不是这位格莱美奖得主、国际知名巨星第一次在舞台上遭遇失误了。在2015年英国皇家音乐奖颁奖典礼上，他在演唱单曲《威尔森 Living for Love》时，由于披着飘逸的长披风，不幸地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本月早些时候，泰勒斯，也就是 Taylor Swift 在东西举行的国际时代巡回演唱会第二站第一晚演出中，也险些酿成了大祸。这一惊险时刻发生在他现场表演2022年专辑《Midnight》中的一首歌时 ，Taylor Swift 和他的伴舞们用椅子作为道具，在围成一圈并背对着彼此之后 ，Taylor Swift 面向观众，同时把身体放倒在椅子上。不过这位格莱美奖得主显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座位，差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幸运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像往常一样继续表演，避免了受伤。那我想首先必须佩服马丹娜，在65岁的高龄，他还有办法在舞台上劲歌热舞，然后展现他最有自信的一面给观众看，然后甚至是在面对这种失误的时候临危不乱，然后继续完成的表演。那当然特别注意这个事件也有一些小，他的那个巡回然后有些小失误发生，不过我觉得这些小失误并不是太严重，因为没有危及到身体的状况，我觉得都是可喜可贺，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然后同时这个也会被这些听众，就是他的粉丝朋友们记印象深刻，就是他在这个演唱会上有看到了这一幕，因为他们的失误我想通常不多，因为毕竟他们都已经千锤百炼了，所以他们有一些失误我觉得情有可原，然后也不至于造成表演上面有太大的问题。那其实我印象中我看过的演唱会，我是没有印象他们有太多的失误，可能也许走音或是干嘛，那种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但我听过比较严重的好像是陈奕迅，也就是那个唱十年的那个陈奕迅，他好像因为以前在演唱会上表演，然后不幸的从舞台上摔了下来，然后伤到了身体，所以那次的意外好像造成了算蛮严重的后果对于他来讲。然后当然他也休息一阵子，后来也是回到舞台上，不过我记得那次的摔倒让他有身体上永久无法避免的损伤了，所以这种事情可能当就是之后在舞台表演啊或者在配合上面可能需要多加注意，甚至在排练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控制住。那其实我们知道办一场演唱会并不容易，就从你的节目前的安排、宣传，甚至是演唱会上面的这一些 舞蹈，甚至是歌曲、音响等等，我觉得要办成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嘛。所以这种失误无可避免，也无可厚非。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说，像这些的年轻人或者是这些演艺人员在台上表现他们的专业的时候，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损害。我觉得不仅是对于这些偶像歌手们的一个算幸运嘛，也是歌迷的幸运。毕竟，如果你真的出什么意外，你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位你所喜欢的歌星，甚至是演艺人员的。所以那讲到这个演唱会呢，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在听有关韩流之类的表演，因为我自己本人没有看过美国的表演者，因为比如说像 Madonna 这种国际巨星，甚至 Taylor Swift，那 Taylor Swift 当然是因为他的票实在是太难抢了，就是你不管怎么抢，可能你会中签的几率就比较低嘛。然后像我朋友最近也有去看 Ed Sheeran，就是那个红发艾克吗？不是红发杰克 Ed Sheeran，反正就是他的演唱哦，红发艾德啦，sorry。那他的演唱会，我朋友也说非常的精彩，就是他虽然不是以这种唱跳为闻名的，不过他的歌声，他的音乐是非常感动人心的。那我自己没有看过这类西方表演者，但我唯一看过的，因为我看过的演唱会也不多，唯一看过的演唱会在美国应该是 Blackpink 的，就是韩国的那个 Blackpink。那虽然我没有坐在最前面，然后我是坐在这个会场的最上面，就是票价比较便宜一点，毕竟他的票也不是很好抢。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那个氛围蛮好的，因为我很少在听演唱会了，我甚至不会去听一些可能音乐节或什么的，所以我很少感受到那个现场的气氛，就是大家都因为 Blackpink 他们的招牌色就是粉色嘛，所以你就看到下面的观众就是人海全部都是清一色粉红色，包含他们穿着的服装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体验。好，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UD。那上一个 part 的新闻内容我们提到了演唱会，然后我分享到了我去参加 Blackpink 演唱会，然后台下的群众都清一色的有一个 dress code，就是粉色，然后拿着他们的应援，应该叫手办吧，就是一些灯啊，一些牌子，然后很热烈的欢迎他们的那个明星登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回忆，所以这也激起了我可能想继续在美国寻找一些演唱会来欣赏的意愿吧，因为我其实有很喜欢的演艺歌手就是 Post Malone，然后我很期待下一次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有机会可以去到现场，然后去听他的音乐，因为我觉得他最新的那张专辑真的是太美好了。这样，好，那我们把这个话题呢，稍微从这个演艺圈，也就是歌星的这方面，我们来移到有关西雅图当地的一些新闻内容如下：西雅图渔人码头的盗窃案呈上升的趋势。上周末，西雅图渔人码头有3家店铺被盗，其中一家商店的整个前墙甚至都被撬开了。琳达·施拉德说：“这太可怕了，因为到处都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商家，我们经常光顾几家咖啡馆。”其中一个老板丹·布兰查德说：“一辆卡车和仓库被砸，他们点开了点火装置， 从里面偷走了一些东西。大约两个月前，这辆平板车被盗去南西雅图作案，当然他们砸碎了所有车窗之类的东西，所以这辆车在这次作案过程中被砸，其实有点讽刺。这已经不是他的物业第一次遭到破坏了，布兰查德表示，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20多起犯罪事件，其中包括3辆车被偷，几辆车在停车场被撬开，差不多有12至15起的撬车事件。我们这里有一大堆的小船，还有我们的储藏室，我们一直在要求安装监控摄像头和提供额外的警力保护，但港口方面都没有提供。许多的商户都不惜重金购买了监控摄像头，布兰查德说，这里的所有商贩都认为这里是狂野的西部，每天你来上班都会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需要一个全职的安保人员，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需要，每次任何企业遭到袭击都会给他们带来物资和经济上的损失，我是一家小企业，我在这里有45名的员工，这对我们所有人都造成了损害，我希望人们对人类的财产和人们需要谋生的事实有更多的同情心。那可能因为这起事件，我们关注到有关盗窃案的事情，然后在西雅图渔人码头有这个上升的趋势，但我想不仅仅是在西雅图的渔人码头这边有比较严重的上升趋势，我觉得疫情后的各个美国城市可能都有这类的情形发生，毕竟人们过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以前这么的好，所以就有更多可能无可奈何的人会去做盗窃行为，当然不鼓励这种行为，但也不能说不能理解，但就啊，这种行为我觉得还是必须制止的，然后其实也就对商家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包含他们的经济财产损失，然后事后要修复的成本，甚至他们的生产工具可能尤其是车子被砸那就很麻烦嘛，所以就他们也希望有安插一些安保人员甚至警方人员去维护这个区域，毕竟如果说你今天要去观光，因为渔人码头也是个观光的地方嘛，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去个观光地，然后那边频繁的发生了盗窃案甚至一些犯罪事件，我想游客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就是这件事件对于这个观光区的产生的影响，因为你人流来变少以后，你的收入就减少，你的maybe 成本就跟就是你的收入就跟不上成本了嘛，所以就会越来越扩大这个局势。那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可能在全美各地甚至西雅图都有警消人员不够使用的情况嘛，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们是要与他们当地的政府合作，说会安插一些警方人员，可能多加巡逻或干嘛的，甚至是他们也许有一个自己的渔人码头的工会，我不晓得能不能说自己去用这些协会的基金呢，去聘请一些私人的安保机构来维护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避免的一些方法。OK， 所以然后前面有提到这个监控的摄像头，我好像在来美国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人们对于买监控摄像头这件事情是很频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美国比较多的这种平房嘛，就是在郊区，因为你如果不是高楼大厦，就没有管理员坐落在一楼，然后会去可能负责查访来访的访客啊，或者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系统可以直接通报警方，然后前来支援。那像这种平房的房子在美国又占大多数，所以他们就会很习惯性的购买摄像头装在自己的门前甚至是一些窗户旁边，然后再连接一些那种警察安保系统，就是当一旦发生状况的时候，就会那个系统会自动联系到保全公司，然后去保全公司就会安排人们赶快到这个案发的地点去做一些协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跟我以前生活方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身处在东方社会，其实犯罪事件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啦，然后摄像头不会，就可能会装在门，就可能家里会装，但是你说在门的附近外面可能就比较少这种情况，因为大家的民风也许比较淳朴，我不晓得，但至少我生活的地方是这样，以前生活的地方是比较民风淳朴的地方，所以就没有这么多的盗窃事件发生。那当然如果遇到一些你没有办法预防的，那只能就是运气不好了。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治安可以透过大家的一些努力来得到提升，然后相对的像渔人码头这种观光区域就会比较多游客愿意去过去，因为我们都比较想去安全地方游玩嘛。好，那下一个新闻呢是有关美洲狮的新闻。 米罗斯在华州的山路上袭击了五名山地自行车手。上周末，一群五人自行车行者在华盛顿州丘城的一条小路上骑行时，遭到至少一只美洲狮的袭击。根据金县警长办公室称，事件发生在周六中午12点半左右，地点位于斯诺夸尔米市以北约5英里的托库尔西沿岸的荒野地带。华盛顿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表声明称，一名60岁的女性因受伤住院，但没有生命危险，目前情况稳定。埃里克·奥尔森副队长说，我们很庆幸受害者在本周末事件发生后情况稳定，现场人员立即采取了救助措施。我们的一名警官也在几分钟内赶到现场，继续进行医疗救助并协调运转的工作。如果他没有他们的应有努力，我们的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声明中还提到，警官在到达现场后对一只75磅重的年轻雄性美洲狮实施了安乐术，并将其移走。但目击者称现场可能还有第二只美洲狮，官方无法找到目击者所说的在现场看到的第二只美洲狮。那讲到美洲狮，稍微介绍一下美洲狮这个动物的物种。美洲狮是华盛顿州受保护的物种，也是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在 WFW 网站上关于美洲狮的描述中，美洲狮是独居和隐匿的动物，在野外很少见到。但根据西北公共广播公司2021年的一份报告，在华盛顿州东北部，美洲狮的出没次数正在增加。据华盛顿州自然保护局称，截至2022年，华盛顿州估计有3600头的美洲狮。如果您真的在野外遇到美洲狮，您一定要让他知道您不是他的猎物。熊和美洲狮专家理查德·博索莱尔在2018年接受 WBUR 采访时说，他们习惯于让猎物逃跑，所以遇到美洲狮或是这单行动物的第一件事就是停下来，并且站在高处发出一些声音，如果可以的话向动物扔掷一些东西，不过不要逃跑。那像还好的是提到说这个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伤害的自行车手并没有太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势，就是受伤住院没有生命危险，情况稳定嘛。那如果在，因为他们在这个骑这个山地自行车手通常就是在荒郊野外嘛，所以就比较有机会会遇到这种野生动物。当然遇到美洲狮，我想如果是我应该是怕到不行，毕竟这么凶猛的动物，然后我在野外遇到应该也没有力气可以逃跑，所以不如就听从专家的建议，找一个安全，就是找一个高处，然后不要去逃跑，那可以适当的对他们发出一些轻微的，就是有点示警性的攻击吧，都不是真的要攻击他们，只是说丢个石头或什么，让他们知道你不是猎物，因为他们通常看到在奔跑的物体会比较常会认定为这个是猎物，所以因此就去追逐你，那你反而会流入更危险的地方。就我们也听过，小时候可能常听到说，如果你遇到熊要怎么办？那遇到熊的第一件事不是帮奔跑嘛，就是你可能面对熊，然后慢慢的往后退，退到也许是树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高处的地方，以后缓慢的往这些高处上的地方爬，就是绝对不要背着动物然后疯狂的拔腿就跑，就是他们会认为你是他的猎物，所以一直追逐你，所以你不如就是面对这些动物，然后一步一步的你就离开他的攻击距离，或者是离开他的视线范围，然后找个地方可能高处的，也是高处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比较于惧怕说这类的事情吧，可能在动物的视角里面站在高处也许就是对他们来讲比较不好猎捕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就会可能也许就视向的离开了，所以逃跑不要，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那要记住专家所讲的话，就是找个高处，然后缓慢的步行，甚至适当的做出一些攻击行为，去让他们理解到你并不是他们的盘中主人哦。那其实讲到这个野生动物，因为我也去过美国不少的国家公园，然后有一些山区的国家公园，其实虽然这样讲，可能也不是说我真的是不怕死的或什么，但是我其实很想要看到野生的动物，因为我去的国家公园并不是以动物，比如说黄石国家公园有很多动物嘛，那我去的国家公园就比较偏什么森林啊，像这种，其实我很希望可以看到熊，那因为我就是对熊有一种莫名的喜好，就是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虽然它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并不会觉得它可爱，不过 它，我就对熊就很想在野生的地方看到熊，因为我曾经去 Yosemite，就是在比加多这边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然后我听说有一些步道可能会遇到熊，那我那时候跟我朋友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期待可不可以看到，看清楚看到一眼，因为毕竟我觉得现在要看到动物，最多动物的方法就是去动物园嘛，可是我觉得在动物园里面看到那个动物，没有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不是在野外遇到的，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去 Yosemite 我就很期待看到熊啊，当然。结果是没有看到熊啦，那当然我也不想说，因为我也不会顽皮到就是特别跑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然后一个深山野林，特别去找野生动物，因为你势必得需要资源求助，我觉得这都是浪费社会资源的一种方法。但是我就是希望我在走可能步道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一只熊，我可能会很高兴这样。那撇除掉熊，其实很多野生动物是看过，比如说野生的鹿啊，或者野生的一些浣熊。甚至是一些野生的，可能是猎狗吗，或者是什么？不是狗啊，就是有点像狼的那种动物，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但是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蛮兴奋的，因为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没有被过度开发，然后还保留着他们原本的生态环境，让他们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上生活。我觉得这就是对自然保护一种环境的体现的。那讲到这个野生动物，我觉得也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有趣的经验。就我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我是住在 downtown，就是最市中心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附近全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就是道路规划都完好，甚至没有一些野生丛林。但是有一次，我就在我家附近闲逛，就是半夜在那，也不是说半夜，就晚上在那边散步的时候，我就看到远处的一个路口出现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那我就很好奇，我想说那个到底是什么？那我就稍微走近一看，是个 raccoon，就是浣熊。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浣熊虽然它外表看起来很可爱、毛茸茸的，其实它的生性是比较残暴的，所以你不太能轻易的接近它们。所以我就是稍微靠近一点点看，哇，真的有一只浣熊，就没有想到可以在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看到这种动物。然后它也没有被饲主牵着，它就是完全是一只野生的 raccoon 在那边。那刚好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姐姐吧，她就牵着一只狗走过来，然后就对我说啊，这是她习以为常，就是她这只浣熊很常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就是不要理它，就因为它不会攻击你，就除非你靠得它太近。所以我觉得很酷，就是居然在城市内可以看到野生动物，有时候可能不一定在山区或郊区才看得到，我觉得居然在市区市中心里面看到，就是一个蛮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好，那我们的下一则新闻是有关这个顾客被迫撤离西雅图店家，因为有人在厕所内吸毒将近1个小时。新闻内容如下：警方称有人被发现在厕所内吸食毒品将近1个小时，顾客被迫撤离西雅图的店家。西雅图警方表示，周日下午2点后，警方接到了报警，前往位于北奥罗拉大道的一家商店。工作人员告诉警方，有2个人在厕所内吸食毒品，时间长达约40分钟。西雅图消防局发言人说，消防员赶到位于北奥罗拉大道和北125街拐角处的 Krispy Kreme Donuts 的停车场协助警方。由于毒品的烟雾，顾客被迫撤离了商店。警方发现其中一名嫌疑人正在附近的公交车站上车，警方因此拦下了他，并得知他有逮捕令。这位妇女告诉警方，她遭到了袭击，随后接受了西雅图消防顾问的评估。消防局发言人说，消防人员对一名28岁的女子进行了治疗，她的情况非常稳定。目前仍在等待 Krispy Kreme 甜甜圈公司的回复，希望获得更多的细节，包括该公司是否正在帮助任何可能受到致命药物烟雾影响的顾客，以及该公司的回应。那除了这个甜甜圈的公司以外，附近的企业其实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几位在该地区工作的人，以了解吸毒对附近小企业的影响。在该地区工作的尼可·库莫已经在北奥罗拉大道沿线工作了大约8个月。他说，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有些人喜欢躲在以前地铁站的角落，他们在那里吸毒，他们在那里大便。几个月以来，有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有人主动在店门口吸食毒品。我女儿上周放学，一位女士在我们店门口吸食芬太尼。所以，我7岁的女儿现在接触到了有人吸食芬太尼。她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店里有很多的叫喊声，还有很多吸毒的声音。坐在店里被这些声音吵到，其实真的很不舒服。我们现在有一扇全自动的锁门， 我必须按一个按钮才能让你进来，因为我们曾遇过有人带着不良的企图进来的情况。库姆王还表示，他的顾客一直感到不安，这影响到了他的生意。他说，可能有人会因为这次经历而不再光顾。每一个在这个地区长大的顾客，肯定都会来这里，并认识到这一地区已经不一样了。那，就是有人在公共场所要做这些违法的事情，我觉得就会造成他人很大的困扰。那尤其是像芬太尼，在近几年来，可能在美国就变成一个很通俗的毒品嘛，因为它的价格并不昂贵，然后效用又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就是跟各位听众分享，如果不知道芬太尼的副作用或是什么的，其实一个很简单辨别的方法，就是当你今天看到一个疑似吸毒的人，他站在路边，然后他的身体。他可能他就是你想象他是站着，但他身体是往下折，就是他的上半身是往他的下半身靠近的对折，那这个就有很可能就是芬太尼的使用者，因为芬太尼好像会导致他的精神异常或什么，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上半身，所以就会垮下去，然后把自己折成就是一个站立的折成一个奇怪的状态了。然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前阵子去旧金山旅游，那旧金山有一个很著名的区域，就是很多的游民或者是吸毒的人会聚集的区域。那其实它在旧金山市区的，算在旧金山市区的范围以内。然后我没记错，应该离旧金山市区的国会其实蛮近的，就是他们那些行政机构其实不远。所以那加上旧金山那个市集、那个国会那边有很多人去观光，所以那附近有一个区域在那边。会变得这么混乱，我也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但总之就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你就看到许多人，可能其他毒品的状况不知道，那风言风语不在话下。但是有许多人是在路边，然后就看他完全对折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薇，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Yudi。那上一个部分我们提到了，怎么辨别这个吸毒者是不是使用芬太尼，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就是对折嘛。那当然，我觉得政府近几年来，就是最近也就是疯狂的在维护这个毒品的情况吧，就是不论是前阵子习近平来到美国。然后有跟美国谈一些合作，就是要杜绝这类的毒品在美国里面进泛滥的状况。所以他们通常没有什么攻击性啊。我说以新石芬太尼，因为他们自己就神志不清。但是如果听众朋友在路上遇到这类的，比如说吸毒的就是罪犯嘛，也就不要离他们太近嘛，就是绕个路或是怎么样的，就是以自己的安全为主。好， 那下一则新闻来关心一下克拉克县警长办公室的警员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的新闻。克拉克县警长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称，周二清晨，克拉克县警长办公室警员在布拉什草原地区的一次福利检查中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布拉什草原是克拉克县的一个未并入地区，位于华州小温哥华东部和战地之间。周二午夜过后不久，一名妇女拨打911报警称她担心母亲的安全。警长办公室称她的母亲可能被一名男性家庭成员强行扣留。新闻稿称副警长试图当场扣留这名男子，但这名男子拿出了一把看似枪支的东西，于是警员向他开了枪。新闻稿没有直接说明当时有多少警员在现场，也没有说明有多少警员向该男子开枪，但确实说有5名警员已被安排休重大事件假。新闻稿称没有警员受伤，但也没有说明该男子是否向警员开枪，也没有说明该男子后来是否被证实持有枪支。副警长立即开始提供救生援助，但消防部门人员宣布该男子已经死亡。新闻稿中没有透露这名男子的姓名，警长办公室表示克拉克县以法医办公室将公布他的身份。女性受害者已被送往医院进行评估。警长办公室没有透露更多有关福利检查的情况或该女子状况的信息。由于小温哥华警察局领导的华盛顿州西南部独立调查小组将对这起枪击案进行调查，警长办公室的任何人员都不会参与。警长办公室表示事件的视频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此事件仍然在进行调查当中。那很遗憾哦，就是在这个警员执法的过程中，这名男子可能有一些疑似掏出枪支甚至持有枪支的动作，然后让警员的这个警觉大增，然后掏枪并且开枪打死了这名男子。我觉得有时候会听到类似这种执法过当的新闻，然后尤其是在美国，就比如说你在开车，你被警察从路边拦下来以后，你就必须要迅速的靠边停，然后在他下车来走到你的车子前，你就必须不能做任何动作，并且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能放在方向盘以外的地方。原因是因为警方其实也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也害怕说会有意外的发生。那当你今天把你的手放到不是方向盘上他看不到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判定你可能是想要对他进行反击。那依照美国的法律来保障警察的安全，他们是有权利掏出枪支执法的。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警察的权力是很大的啦，所以一般人也不太会去惹到警察。所以我觉得以后当然不希望有人会遇到这种事，不过我觉得以后遇到这种事可能就乖乖的听话吧，因为严格来讲，你失去一条命总比你去坐牢甚至被逮捕总比你失去一条性命来得好，因为你至少以后还有人生可以过，那你被打死就是没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事件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被调查，包括说是否真的有提及这个疑似家暴的事件和拘禁这个妇女的事件嘛，以及这名男子到底有没有拿出枪支甚至持有枪支的可能。所以这些事件还是需要有后续的报道的。我觉得相信在可能之后的几周内的新闻，我们也会向各位听众追踪报道说这个新闻有没有后续的发展。那如果有后续的发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跟听众报告，然后稍微帮听众连接起来，说可能之前几个礼拜有类似的新闻，然后再过几个礼拜有更新，我们会随时的向各位听众回报。那其实也就是一句话，就在美国的警察权力相当的大，所以不要没事去惹警察，然后做一些无谓的动作，因为可能受到影响的会是你自己本身。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在美国里面稍微去习惯并且去铭记在心的一件事情。好，下一个新闻是有关无家可归者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新闻标题如下，哈雷尔政府表示在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布鲁斯·哈雷尔担任西雅图市长的第一个任期已经过去2年多，副市长蒂芙尼·华盛顿上周五介绍了政府为减少无家可归者所做努力的最新情况。华盛顿说，更快地提供更多经济适用房，这是哈雷尔市长在无家可归者行动计划中承诺的。他也出示了证据以及数据来证明政府所取得的进展。 他还提到了市政府对金线地区无家可归问题管理局的承诺，该局今年将从市政府获得 1.09 亿美元的资金，由于该市预计将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因此今后的情况如何还有待商榷。金线议员里根邓恩曾呼吁金线终止对无家可归问题管理局的承诺，理由是该机构已经成立五年之久，却屡屡失误、失败且效率低下。哈雷尔上任时，全市范围内经核实的数据统计数字显示，约有1000人住在帐篷里，3000多人住在房车里。这些帐篷和房车里通常都在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华盛顿表示，市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了协调，因此哈雷尔成立了多部门联系关爱小组。上个月，全市的帐篷数量降至523顶，房车数量降至227辆。此外，在2023年，该市处理了41000起选民投诉，并在3天内对报告采取了行动。在营地发生的枪击报告数量下降了 41%， 火灾报告则下降了 16%。 华盛顿说，医疗影响呼叫要升了 7%， 达到12946次，这很可能与芬太尼有关。去年西雅图开放了1400套经济适用房，89% 的开发项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获得了许可批准。华盛顿还表示，另有7600套住房正在筹建当中。透过最近获得选民批准的 9.7 亿美元住房税，西雅图承诺在7年内至少开发3100套新的住宅单元。那这则新闻就提到了政府在处理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上的一些进度报告嘛，包含有新的经济适用房去启用，然后让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不用再住在帐篷，甚至住在车子里面，他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可以居住。那当然，我想应该有一些相对应的配套措施，可以帮助也许重返社会，或者是有自主谋生的能力，这个我相信是有的。那他们也有运用这些资金呢，在做其他相关的处理。那数据也显示，原本从1000人住在帐篷里的数据降低到了523顶，所以将近减少一半左右。那房车住在房车里的这些数量就更可观了，原本3000多人住在房车里，现在房车的数量甚至只剩227辆。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确有花过心思，不过我想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会出来嘛，包括议员里根邓恩提到说，希望金线终止对这个无家可归管理局的一些承诺。那也许他们有一些失误或是失败，并且有一些效率低下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类有关人和的事情本来就比较难处理，毕竟你要如何说服一个住在帐篷甚至在车子里面的人，他愿意搬到这个无家可归管理局提供的住所里面呢？因为像他们那样其实有形成一个 community 嘛，就是他们其实有自己的生活圈，那有时候并不是那些生活圈里面所有的人都有办法移居到合居的房子里面去居住，也许就是只有一些人，所以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那当然这是市政府可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哦，因为譬如说再增加更多的套房，然后再把这些人想方设法的让他们移入到这些套房里面，然后方便管理。不然如果你今天去一个公园，然后附近有很多的帐篷啊，很多的房车，因为他们那个房车通常都比较破旧不堪一点，你可能会对这个地区的印象产生了一些评到一些不好的分数，就你可能再也不想去这些地方了。那尤其像公园这种场所，又是许多的亲子关系培养亲子关系的好地方，比如说带小孩去游乐场玩啊，或者甚至带你的宠物去散步。所以我觉得政府可能还是需要再加更多的力量去到这个部分上面，因为包含也看到了又提到了芬太尼的事件。所以就是这些 community， 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的管理呢，就是不管是从住房上面，然后谋生能力，甚至是控制毒品泛滥的情况下，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然后也根据这些数据，其实你可以明显看到说市政府是有在做事情要减低这些，不过我想你要达到完全能处理，可能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段的准备时间吧，因为这件事情毕竟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瞬间 具有办法解决。我觉得这就是长期以来的，无论是文化的累积、经济情况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很多综合复杂的因素不能单一的用一个方法去解决，就是不能单纯只让他们有地方住，就更多的事情可能要从经济层面去下手，甚至是心理辅导层面，我觉得都是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下一则新闻呢，我想如果是体育迷可能会比较兴奋，是有关西雅图超音速队回归西雅图的新闻。在周二的事情之文中，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宣布西雅图市随时准备把超音速队带回西雅图。这是一支大约17年前离开西雅图的 NBA 篮球队。哈雷尔对着欢呼的人群说，我已经准备好在市中心激活计划的46个要点中再增加一个要点，让超音速队回归。NBA 委员亚当·肖华最近公开表示，有很多伟大的城市想要组建球队。我认为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伟大球员，我们可以再组建两支球队。哈雷尔希望西雅图能得到考虑。哈雷尔在周的讲话中说， NBA 球队已经选择在这里进行了季前赛，这很清楚表明西雅图中心和气候承诺球馆已经为 NBA 的比赛做好了准备。我们随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让金色和绿色重回赛场。我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在这里赢得 NBA 的总冠军，我们也将再次在这里赢得总冠军。为了进一步了解人们对超音速队复出的兴趣，记者访问了位于海滨一家纪念品商店的副经理保罗·布兰汉姆。他提到，那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我们出售的超音速队商品甚至比守守队或海鹰队的商品还要多。当他们离开时，没有人希望他们离开。布莱恩·西德伯雷罗就是其中之一。周二他碰巧在店里买了一件超音速队的 T 恤。西德伯雷罗说，我来自洛杉矶，但我是一个超级 NBA 球迷。他不是唯一的球迷，西雅图超音速队深受各地球迷的喜爱。西德伯雷罗表示，他一直积极参与关于潜在扩张以及选择哪些城市的讨论。他说，拉斯维加斯和西雅图是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个地方。哈雷尔希望西雅图 NBA 球队能吸引像西德伯雷罗这样的游客前来旅游。西德伯雷罗表示，如果超音速队也来西雅图，他也会回西雅图。目前人们仍然在猜测超音速队是否真的会重返西雅图。那如果你是一位 NBA 球迷，我想应该会对超音速队有很多的回忆，因为他已经离开 NBA 已经约莫17年了嘛。然后他们经典的战衣就是绿色跟金色的搭配，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因为像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其实都有自己的球队，比如说芝加哥就有 NBA 的公牛队嘛，纽约就有尼克队，然后甚至纽约的周遭就是布鲁克林篮网。所以就是像这种大城市其实有一些至少一支球队甚至超过，我觉得都是合理的情况。那西雅图很明显缺少了一支 NBA 球队，因为它有水手队，有海鹰队，这两个其他联盟的体育项目的知名球队，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缺少一个 NBA 球队进驻，然后我觉得会带来为这座城市带来一个新的商机。因为像我去各地旅游，比如美国各城市旅游，其实我都会特别去他的 NBA 球馆里面观赏一下，不论是看外围或是去他们的那个 team shop 里面去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商品，那有时候兴起的时候就会买个一两个纪念品回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对于城市来说并没有特地的观光景点。那比如说一个运动球队就会是一个我比较关注的项目，因为自己本身也看 NBA 嘛。那你要说加州，一个加州就有四支的 NBA 球队国王队、勇士队、快艇队以及湖人队。所以其实像我觉得西雅图也是一个有一点经济规模的城市，我觉得他要去有办法养活一支球队是非常有可能，加上西雅图有很多的那种科技公司，我觉得他们的资本或者是一些这种资本家，他们是有办法去投资球队，然后变引进来的。那新闻中也有提到说，目前 NBA 在考虑有两个地方嘛，一个就是西雅图，那西雅图毋庸置疑就是超音速队，然后第二个就是地点是拉斯维加斯，因为拉斯维加斯我觉得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城市吧，就是他有美式足球橄榄，就是 football team 嘛，然后但是我没有印象中他有没有冰球啦，可是他没有棒球也没有篮球。那我觉得棒球跟篮球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篮球队比较可能会有一支新的球队。不过从场记，因为有听到消息是说，NBA 球星 LeBron James 就是湖人队的 LeBron James 有意想要在 Las Vegas 投资一支 NBA 球队。不过我自己的观察下来，我觉得可能 LeBron James 假设他真的想在 Vegas 创一支球队，那他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成为主要的投资者，因为我们知道 Las Vegas 其实是被许多的这种饭店业，甚至是赌场经营业所，主要的产业是这个嘛，所以那边的企业可能也是，假设他们有球队，我觉得那些企业也是会强迫头的想要进驻到这个球队里面当股东，甚至当老板，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可以结合他们原本产业，然后甚至可以提升他们知名度或者是获得利益的一个方法。因为我其实简单想想，假设你今天去看球赛，然后这些饭店业主他们的老板就说，哎，你今天拿这个球票，你可以换。就是可以折抵这个饭店的住宿费用，那其实会有更多的人会愿意，就是不是单纯的为了去赌场而去 Vegas，他们就是又多了一个娱乐设施，然后又多一个选项，就是看球、住宿，那住宿又正中他们的下怀，你就会去消费他们的饮食，消费他们的赌场，那我觉得都是一个经济体系一个很好的循环吧，就是对他们来讲，所以一来我很期待超音速队回归，因为他毕竟原本已经在西雅图有很好的根基了。那他们也是会，我觉得像他们回到也带给西雅图的人民会有一个很大的期许，然后包含新的球队在 Vegas，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 UD 为您所播报，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透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五再见。